嘿，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我的播客。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坐下来录音，说实话，这个心里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平时我在工作里边说话其实挺多的，像是去开会啊，去向上级做汇报呀，给团队布置任务啊，都可以说做得得心应手的。但面对这个麦克风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的这种感觉还是挺新鲜的。其实我做这个播客的目的呢，就是想记录一下我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工作以及旅行的生活中的一些所见所闻吧。这么多年来，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这个我自己失败的经历倒是一抓一大把的，这闹出来的这个笑话真是比比皆是。有时候我在想啊，千万不要把一个人自己的生活能够活成这个大笑话。但不过呢，如果真的一不留神就把这个生活活成个笑话的话，那干脆就提供一些笑料，对吧，让大家愉悦一下，这样也挺好的。那我就决定把这个播客就当作是自己的一个声音版的备忘录，既是给自己一个记录，也是想给无聊到想要听听我记录人生笑话的这些朋友们嘛，你们增加一点这种愉悦的感觉吧。就正如那句话，说说吧，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都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这也不失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传播正能量的方法吧。我这个播客的名字呢，叫做 Parallel Crosser。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感觉挺洋气的，但其实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以前呢就比较戏谑的呢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啊，其实是一个法号，它叫做渡厄，就是渡过的渡。就是厄运的厄，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呢，让自己能够半梦半醒的来度过整个人生的苦海。当然了，这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肚子很饿的意思，也没问题，就需要不停的去找吃的去补充。那为什么给自己起这个法号呢？哎，这主要是因为自己呢这个脱发的原因呢，那我就自己就干脆给自己剃了一个光头。我发现跟一个和尚的差距啊，在镜子里边呢，可能看上去就是差着一件僧袍跟头上的几个香疤。言归正传啊，今天我想聊聊，就是我在最近这个求职过程当中一个最头疼，经历过了一些思考跟调整，哎，感觉又有收获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写简历。就别看这几张简单的纸，它其实能够决定咱们是否是能够进入下一轮，有没有面试资格。它就像是一张电影海报，如果这个海报做的完全不吸引人，可能观众根本都不会考虑去买票去看咱们这场电影。好，我们就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好了，让朋友们正好也了解一下我。其实我的这个工作的生涯一共有三个不同的公司，到目前为止，第一站我是在AIA， 就是一个友邦保险里面做了8年，它是我这个职业生涯的起点。我做了8年的软件工程师，它技术栈可能可以说是这个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值得一提啊。因为什么呢？用的是从用过这种 Fox Pro 写这种信息管理系统，那个东西数据库都是以一个就是 Excel 的形式来存在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到最后是用 IBM 的小型机 AS400 上面用 COBOL 来进行写程序，天天对着个绿屏幕。从类似于一个像是用这个那个像是 VB 一样的一个系统，一个语言叫做 Centura 去写这个系统，最后也用到了用以这个 Java 为这个基础的这种 J2EE 的框架。职业技术栈当时觉得哇挺丰富挺厉害的，但是放到现在，我跟我很多优秀的年轻的工程师朋友们去聊的时候，他们听都没听说过这什么玩意儿。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技术的水管工吧，就是哪里堵了就去哪里疏通，哪里漏了就去哪里打补丁。这每天就是面对的都是主要是代码系统还有各式各样的 bug。 我记得有一天呢，就是那个就是生产环境挂了，一般挂的时候都是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跑一些就是晚上的一些任务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啊，凌晨2-3点钟就电话就给我打过来了啊，那时候迷迷糊糊的起来啊，先缓个2分钟时间把气先给喘匀了， 然后再努力的去回答那三个最经典的问题啊，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嘛？啊，他基本上恢复差不多了，想明白了，赶快去打开电脑，连那个 VPN，然后去查一查系统日志，了解问题，做一些 hotfix 啊，做一些这种 data patch，就是让这个晚上这个系统的流程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然后回去赶快再倒头睡2小时，还那个时候还能睡得着，还年轻，对吧？现在要中途被打扰，估计睡都睡不着了。睡完2小时之后，一大早就要爬起来，之后早早的跑到公司，然后准备材料，然后一大早就要去跟着所有的这种老板、技术总监一起在这边开会，去复盘，这昨天晚上到底出了啥事儿了？原因是什么？要讲清楚里边到底是当下的方案是什么？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长期的方案我们是什么？会怎么修复？以及以后怎么避免？然后讲讲看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业务上的影响是多少？然后呢，就那个时候就基本等着就是被老板啊跟队友啊一顿狂喷是吧？啊，怎么会这样子？什么什么的。所以这一段经历呢，其实让我呢也想想看，也养成了一些好的习惯啊。主要是就是我做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兜底的方案出来。我做出一个系统的时候，就会知道这里边可能会出现 error 的话，应该怎么去 handle 它。因为我们总不能期望这个系统永远是。完全完美无瑕的去运行的，它始终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们不如提前的去进行部署，而且在去开发这些相对应的功能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意的去考虑，哎，有没有这个 Plan B 呀、啊？现实告诉我嘛，就是 Plan A 嘛，这多半是可能会翻车的。对，我们永远是有 Plan B。这是第一站，第二站呢，我就去了这个 Mercer，就是美式咨询，我在那边做了5年。我当时身份是一个 business analyst，其实就是业务分析师的身份去的。这有些公司会把这个 role 叫做是 solution architect，这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会比较好一点啊。这个角色变化其实也挺大的。我从一个那个埋头写代码呢，就变成了这种天天开会、天天写文档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还是用这种电话机的，哦，差不多每天上班，我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夹着电话，在各种各样的聊这个，一个接一个的。而且我记得我的刚去的那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的不适应。第一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我就专门跑去加班了，因为我记得我当时算是有一个野心嘛，就想快速的去把现有的所有的这个整个项目平台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客户那边的一些业务知识，能够快速的把它给积累起来。因为它不像是程序写程序那样子，它跑出来个结果，你就觉得哦，这有个 output 就很有成就感了。它其实更多的是要从这个客户那边呢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商业需求，去完成设计，以及就是指导开发团队能够把这个产品给做出来，以及能够交付出去。这也没有，还没完，而且呢，我们还要保证，就是我们的客户这边，他的之后的商业运作是能够按照我们之前的预期去进行，就是去做这个操作，以及呢，最终是能够达到这样的商业目标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客户就会告诉我，他们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作为商业分析师呢，我的目标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要知道，哎。用户，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而更多的是，我要把他的想要的东西重新做一次梳理跟解构。我要知道的是，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这两者之间差别其实挺大的。然后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我对于他们需要这个东西的分析结果，去重新去规划设计整个商业流程，系统是要做成什么样子？哎，我这边的这个他们的一些就是人工的一些。做这种操作的、做运维的人，他们需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出来？然后得到了一些认可之后，我再转回头跟我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些开发团队一起共同的去讨论这种基础实现的方法、一些挑战。所以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可以发现，整个的这个业务分析师他其实不是一个传声筒，而更多的是要懂得如何去平衡双方的这种预期。它基于的就是双方的需求， 跟我们这边能提供出来的这种资源，以及我们有的这种技术能力。整个上全局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商业分析师就像是一个翻译官，他其实翻译的不只是语言，而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在我看来。所以这5年呢，我也就学会了从这个业务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仅仅是只盯着这个代码。我觉得这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后来我就加入了 PayPal，在 PayPal 一待就是8年时间。刚开始做的呢，就是 PMO 跟这个 Tag Program Manager，也就是项目管理办公室和这个技术项目级经理。他说白了呢，就是一个项目管家了。有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像是个幼儿园的老师一样，有时候一边天天的在这边劝架，哎，你们别吵了，咱们一起啊，努力先按流程来，咱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好好的玩。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去主动的去制定这种流程规则，让大家就是以更好的一个工作实践去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沟通啊，跟合作当中去。到后来呢，我有机会也非常幸运的去带领的一个数据工程团队，一个全栈的团队，里边每个小伙伴的他们都是在各方面的顶尖高手，让我真是大开眼界。就是有做这种 UI UX 的，有做后端的 engineer 的，有做这种数据分析的，还有就是像数据科学家这样能力的小伙伴也都有，一个一个都是神通广大。就是我在就是做一个算是一个 people manager 去 support 这样的团队的同时呢，还要做一个产品负责人，就感觉就好像说你这个人就要。又要管厨房是吧？管餐厅，还要去门口那边吆喝去揽客，以这样一个身份来。所以我们当时团队也一起在一起呢，做过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事情，从零开始去搭建了很多这种平台跟产品，对像用户的这种行为模式的这种自动的检测啊什么的，这个团队小伙伴在这方面就非常多的建树，我印象非常深刻。最深刻的一次，可能就是说某一个新的功能的上线吧，就直接把一个风控的一个场景，这种端到端的流程啊，它一下子能从几天时间一下压缩到这几个小时就能完成，而带来的更高的一些就是精确度啊，给这种运维的同事能为他们省了不少时间，以及能够帮他们一起完成他们的 KPI，啊，那种爽快的感觉就像是这种，就是哎，我们把这个手洗衣服的功能升级成了一个全自动洗衣机，而且全部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好处都是我们的这个 support 的这个客户啊，他们就是分享给我们的。有时候你能够拿到就是我们客户，甚至是我们这边同行的一些赞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让人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吧。就再往后的话，就开始接触一些这种风控的这种模型的这种产品管理。对，它就是相当于是和这种传统的这种机器学习啊、深度学习都打过交道。这我记得当时啊，第一次去跟这个那些数据科学家去讲这个模型的这个特征的时候啊，哇塞，我是一脸懵啊！我说啊，这帮人说的是人话吗？啊，这个发现，哎，发现他们都可以自由的交流，只有我一个人看得傻傻的，不知道是出现了什么事情。然后就那也没办法，就硬着头皮跟着学呗，跟他们一起去读 paper，也跟他们一起去看现在最新的一些技术，做一些实践。然后我就发现，到最后呢，哎，慢慢的就可以跟他们对上话了。我们可以再去聊算法，聊数据标签，聊这种特征工程，甚至也提出了一些就是在业务落地方面的一些改进的一些建议。而我觉得在那一刻起啊，我自己终于成为一个这个从这样一个翻译官呢，感觉是进化成为了一个桥梁了。这就是我的一个经历吧。正好是第一期节目的话，也跟自己跟大家去把自己的这种过往就做了一个梳理。言归正传，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考虑换工作呢？其实，在 PayPal 这边呢，它貌似是一个稳定的大公司，但是呢，它也有潜在的很多风险。第一个就是公司的一个战略上面调整，这就是 臭名昭著的，我们觉得臭名昭著的这个14117法案，去年的时候，有中国大陆这边的实体是不可以去接触到，尤其美国这边的一些个人数据，其中金融领域的数据也是包含在其中的。PayPal 嘛，它我认为它最大的一个核心价值，其实更加来源于就是合规，在各个国家能够按照他们的这种 compliance 的要求去运作，这个是 PayPal 这边的最大的一个卖点了。所以这是它的核心价值，我也能理解，就领导层就是不愿意去冒这个险，就把整个的中国的公司呢，其实就朝着这关门的方向去运作，这我可以理解啊，personally 是可以理解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是也是个人成长的一个诉求吧。坦白说，即使没有公司这个原因呢，我毕竟也在这个行业从事了8年了，我也更加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这个舞台，能够把我之前的这个经验，能够放到一个更加有挑战的地方，我自己也会在一个新的这种业务线里边，能够多一些新鲜感出来。所以说呢，就算是某种程度上讲，就是，80%被动，20%主动的去更新简历，然后开启了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江湖闯荡吧。这里边下面我想就聊一聊呢，就是就写简历的时候遇到那些坑。其实我在这里边呢，这个第一个坑就是什么呢？经历太多，简历写得像小说。刚才我跟大家去聊到了，大家也能感受得到。哎呀，这个不同的公司背景，虽然咱们公司不是那么多啊，经历的公司就3个，每个地方待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8年、5年、8年这样子的。但其中呢，就是这个身份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对吧？从工程师，从业务分析师到产品项目经理。对吧？这个经历其实还是真的蛮多的，都放在一份简历的话，那招聘经理看起来，这估计心里边就嘀咕，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啊？这到底能干个啥呀？对吧？他很应该很迷糊。所以说最开始那一阵子，我是拿着这个简历疯狂投递啊，这个但是面试的机会就几乎没有，就那种心情啊，就像是可能有些人喜欢发朋友圈嘛，就你发了很多朋友圈啊哈，但是没人点赞，对吧？让你就有点不得不怀疑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看，其实我就已经释然了。就这里边呢，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我们在中国啊，咱们有时候会去街上去看到这些日式的这种餐馆。他们里边就会呢，门口的菜单花花绿绿的，上面什么有什么烤串儿。对吧？有什么？哎呀，天妇罗的炸的东西，哎呦，还有拉面，还有寿司，哦，这鳗鱼饭也有，就是这些东西就琳琅满目的，丰富多彩。但如果我们是实际上去了日本之后啊，在日本的街头巷尾去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就很少有饭店啊，它能够这么去给你搞，都搞出这么多花样出来。基本上这家店就专门做烧烤为主。然后那家店专门就可能是做寿司为主，对吧？做这种生鱼片为主的，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那么所以说呢，就导致就是现在我如果在中国国内去看这个日式餐馆的时候呢，就一个哇，如果看到能够做出如此全品类的这个日式料理，那我可能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我都会想说这家店它真的很正宗啊，对吧？那反观自己，那岂不是也会有？暴露出同样的问题给到就是不同的这个公司的他们的 HR，哎，这个人经历怎么这么丰富？好像边边角角什么东西他都干过，那他到底能干个啥？他真的很正宗吗？我这边就招一个工程师，我这边就招一个项目经理，我这边就招一个工程经理，他能做这些事情吗？那我不如直接找一个就专做这件事情的人，那我觉得他。能做能匹配我这个岗位的，应该是更加有把握一些吧。所以说，下一步我就进入了一个简历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总结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给简历去做了一次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吧。就第一步，我就先定个目标出来，就比如我要制定目标，咱们这次要冲往哪个方向冲？就是哎，咱们就做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技术产品经理，咱们就 focus 在这一个岗位上面去。就像是打游戏一样，咱们先选个职业吧，咱法师呢还是战士呢，对吧？选好职业之后，咱们才能有对应的这种加点嘛。这第一步，那第二步，咱们就是删繁就简，像是 AIA 之前就是友邦保险的工作经历呢，毕竟距离比较长了，我就只留了一些最关键的部分，比如说像是工程啊，跟架构的一些经验呐、啊，像是美式咨询那一部分经历呢，我就突出这个业务到技术的桥梁。啊，PayPal 这边呢，我就可能就是篇幅会多一点，就重点放在一些产品啊、团队管理上面呢，会列出不少的一种项目啊，以及它的一些贡献是什么，把其他的一些就是比较细碎的技术细节就果断的去砍掉，因为我觉得这个简历呢，它不应该是个流水账，而是更多的是一个选集，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选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业界里边，就是只要咱们写简历去网上去问简历该怎么写，你肯定能够多多少少都能知道一个工具，就叫做 STAR 这个原则，STAR，就是如何使用这种 situation 啊、task 呀、啊、action 跟 result，对吧？来完整的去写这么一个故事，让别人听的这样一个故事。就比如说我当时的这个 situation 是什么情况，我这有什么样的业务的困难，还比如我要当时要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为某一个业务目标，他们的一个跟这个之前制定的 KPI 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 gap 的。那我们怎么样 deliver 什么样的东西，对吧？设计什么东西能弥补它这个 gap？那就说我就说啊，然后呢，这就属于一个 situation。那我这个 task 是什么？就这里边我 play 什么样一个 role？我是做什么事情？那我可能说 OK，我这边就是说我要需要去，比如说领导一些几个跨职能的这个团队，然后去制定一些产品方向上的规划，去做一些分析的工作，或者说是就是做一些这种技术上的选型，其实这都是你在这个项目里边所可能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出来。然后呢，再讲讲看这个整个的只为了这整个这个 story 这个问题，你们做了是 take 了哪些 action？就比如说我们搭建了什么什么样的基于什么架构的一个技术平台啊，这种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了，这东西长什么样子？然后最后我们就会一定要不能忘记说这个 result。就说，哎，我们是把什么什么业务流程周期，比如说缩短了多少多少，我们减少多少多少的一个人员的消耗，或者说我们提升的效率，同时我们又增加了这个业务的一个营收，这都是把这个最终的结果拿出来。这样写的好处就是比你单纯的就讲一个，哎，咱们就做了一个什么什么的平台，这个就非常有说服力多了，就是。第四方面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是一种数字化的一个成就。什么叫数字化成就？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讲自己成就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把它给量化出来。因为无论是谁，招聘经理也好，HR 也好，从数字是最容易打动人的。比如说咱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来咱们就一共节省了有2000万的一个成本。或者说，我们做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就是省去了多少多少时间，或者说把某一个系统的 service level 从多少多少增加到多少多少，这个要比你说我们优化了性能，这个、肯定是更加打眼的。另外一个呢，就第五点，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要有个定制化的版本。我是保留了三个模板的简历，一个是偏向于这个。产品的一个是偏向于就是这个工程经理的，另外一个是更加偏向于就是项目级 PMO 的，他们是针对不同的这种岗位可以稍作调整，突出某些重点。也许我们是讲述的是相同的一些故事，相同的一些项目经验，但是我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进行描述。这样做呢，又高效，而且呢，又能避免这种就是一份简历打天下那种混乱。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也能够有明显的感触，就是这个面试率的确是在提升了。其实我就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就是简历的关键呢，它其实并不是你写了多少，而是别人从中看懂了多少。而且现在呢，有这样一个AI 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啊，做出这种这个文字整理工作啊，我觉得会更加的高效啊，更得心应手。机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边多聊一聊这方面的跟大模型这方面配合的一个工作吧。我自己来说，可能更加关注的是在这种上下文工程这一个领域里边， 就是我们在如何有效的能够利用啊这种基础模型，我们要赋予它一个特定的目标，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已经有一个比较特定的一个业务目标，基于此我们做一些这种上下文的整理，这种短期啊、长期的这种知识库，以及呢就是之前比较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就是 prompt engineering。对提示词的这种工程，对吧？就这些都通通都是属于这种上下文的这种工程。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内容该如何用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去进行一些梳理之后呢，就能使得这种我们的这种底层的这种大模型啊，开始帮我们进行拼装这种知识库，这样的工作效率会非常非常的高，而且精度也非常非常的好。在做简历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有一些小感悟。简历就相当于是给自己打广告吧。我投过那些比较心仪的一些公司，但是面试个一两轮之后被拒了。我记得当时还是非常沮丧的。但后来我就想明白了，这面试它不是单向的，它不是说我只有我来这个去应聘公司，这明显就是一个双方的一个选择。拒绝嘛，也是说明了这是不匹配。这个呢，就差不多就像是相亲是一样的，我是这么认为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基础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的家庭状况啊、收入啊，还有我的工作状况啊，对吧？但真正你走到这个相亲的这个实践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当时呢，这可能就只有当前这一个人，我们要了解，哎，他所有的这种基础情况是否是匹配。就不仅仅就是基于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愿望清单上的内容，可能是更加综合的一个考察，对吧？不只是说你的之前所提到的这个，那你会不会这样的一个基础站，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吧？你可能有更加考虑，哎，这个人品怎么样，是吧？这个人跟我们这边的这个化学反应有没有，三观是不是完全是能够 match 到一起去的，完全匹配的，对吧？这就其实这就像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相亲式的这种考察嘛，大家都会有所比较嘛。那肯定呢，也就是你相亲的对象不止一个，你的相亲对象不止一个，对方的这个相亲对象也不止一个。假如说对方公司对另外一个人一见钟情了，他再看你的话，你怎么着都会带有一些偏见，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尤其是在一些职位被开放出来之后。公司啊，或者说某个这个组织啊，他们的确还想把这个职位呢，是想开放给，就是一些比较定向的，留给某一个或者一批这种特定的候选人的话，那我们这些信息其实在公开市场上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在整个后来过程当中会更加有机会，可能会被拒绝。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既然不知道，我们不太了解这个结果，就不要。过多的去妄加给自己身上加一些原因，哎，我被拒绝了，这是不是我这边出了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这边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过错，对吧？这个认知上面我们其实有很多太多不知道的东西，所以说整个过程吧，相对还是大家要放轻松一点。对于这种相亲中啊，我们要去过程当中，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去向对方去探讨过去，对吧？我们。就是展示一下现在的想法，以及我们展望展望未来，对吧？你按照这种套路去做，但是跟这个相亲对象一旦哎结束了之后啊，咱们就会立刻就要转向下一个对象，对吧？等等，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去向他去展示一下，还有我们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哎，等一下，这个我觉得到底说的是相亲，还是说的是这个海王啊？这个我自己都有点搞糊涂了，有点这个词不达意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保持这种海王的这个心态啊，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能够让我们第一方面是能够舒缓这方面的一个压力，而更多的是聚焦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系列的职位本身上面去，并不是说我们对某一个职位投完之后，我们就。高枕无忧，咱们就等着最后拿 offer 了。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这样最后呢，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咱们就把之前的内容把它总结成一些小的一些建议出来，给我也是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准备简历的时候，我们 或者考虑换工作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简历 要优先于这个面试。咱们不能指望就是面试里边再去详细的解释清楚，简历就是个敲门砖，它决定咱们是有没有这个资格能够进这个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突出结果而不是过程。咱们做了很多努力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但对于招聘方来说，那个 HR 来说，他们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结果怎么样，因为这个会更加突出在海量的简历筛选里边一下就能抓到，比如说我降低了30%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损失，这个肯定要比咱们说哎，我建立了一个什么什么模型可能更加打动人一些。第三个就是要做多版本的简历，不同的岗位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咱不要偷懒来一个什么一份打天下，基本上就样样都不行。第四个的话还要做定期的更新，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说的这句话可能是说给就是在现在还在有工作要想要去换工作的这个小伙伴们听啊，就是不要等到就是要换工作的时候啊，咱们才想起来去改这个简历。这其实就像是做运动一样，咱们平时要保持这种训练，不然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这容易抽筋嘛。而且这个过程呢，也是对自己这种定期的一个工作总结嘛，咱有利于我们制定一些自我的一种个人发展的下一步的目标跟方向。这第五个话，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种心态平和。这个面试啊，或者投简历失败，这太再正常不过了，咱不要过度解读，世界很大，对吧？咱总能找到自己的真爱，是吧？总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它就在那儿，我们只是要多一点耐心，把它去找到就好了。好吧，这个漫无目的的在这边瞎侃了半天，对，我们想想看，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录这个播客嘛，我算是把自己的这段时间的这个简历的血泪史也复盘了一遍。如果说呢，你听到这个地方还没有关掉的话，说明咱们可能已经建立了一点点默契了。那么之后几期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继续聊聊面试准备啊，或者说职场心态啊，或者说我关注的一些科技圈的一些新鲜事啊，尤其是跟 AI 有关的一些，也希望你们能在这里咱们一起能找到一些共鸣吧。好吧，好，最后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有缘再见。好，多多保重，拜拜。